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日本故事，我老杨又回来了。好久不见呐，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这半个月的动向吧。两件大事啊，第一个呢，是我换了一个新上司。新上司呢，是一个很热情、很豪爽，但是也很认真的人。大家呢，都要互相磨合一下嘛。所以第一周呢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是11点以后回家的。那第二件大事啊，就是神户制钢的造假事件了。上周啊，这件事是一直缠着我呀。以前的节目呢也跟大家说过，我在一家汽车公司工作，神户制钢的事情一发呀，我们就开始全面排查公司里面使用神户制钢产品的配件。上周呢就一直在忙这件事情。那神户制钢的事情啊，是在日本在中国都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但是啊，现在这个事情涉及的范围太大，而且呢和我的本职工作挂钩，所以不好意思了，我不能多说。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日本不良品的大事，旭化成建材的楼歪歪事件。话说呀，在2007年年末，四座豪华的住宅楼在横滨市正式竣工了。706户居民是兴高采烈地搬进了新家。四栋楼706户啊，这在横滨市内也算是大规模的住宅群了。再看看房地产商啊，是三井不动产。建筑商呢是三井住友建设，哎，这都是日本国内响当当的名号啊。可是八年以后呢，2015年有个居民呢偶然发现连接西楼和中央楼的空中走廊有点偏移，用尺子一量，嘿，西楼的走廊啊居然矮了2公分啊。哎，这个居民一下子慌了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于是啊，立即向房地产商三井不动产汇报。三井不动产的反应呢倒是挺快的，立即展开对地基的调查，结果是大吃一惊啊，有一部分地基居然没有打到坚硬层啊，也就是说现在这栋楼是逐渐的在倾斜啊。一听到这个消息啊，哎，楼里面居民都慌了，一个电话就打到了横滨市建筑科。好吗，这一下就变成天下皆知了，媒体报纸是天天跟踪报道，也查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原来啊，这组名叫拉拉横滨的住宅楼啊，房地产商是三井不动产，建筑公司呢是三井住友建设，可是地基施工却是外包给了一个叫旭化成建材的材料建筑公司啊，这也是行业里面鼎鼎有名的一家公司。可是旭化成建材啊，在建筑的这四栋楼的时候，尤其是西楼56个地基支柱啊，有6个没有达到坚硬层，还有2个的支柱材料不过关啊。更可怕的是啊，其他三栋楼的地基资料都是没有经过实地考察，仅仅把西楼的数据拷贝了一遍。哎呦，这一下啊，可把旭化成建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国家建筑厅迅速调查拉拉横滨施工负责人过去负责过的楼盘，发现呢，他负责过的41座建筑里面有19座发现了拷贝数据的情况。而过去10年当中，旭化成建材一共施工了3040座建筑啊。如今呢，这些建筑也正在一一排查当中。那接下来的事情啊，就是大家熟悉看到的了。社长站出来主动道歉请辞。日本企业这种态度啊，哎，曾经呢还在网上博得过很多赞赏。那其实这都是作秀。这个社长辞职以后啊，在公司里面仍然担当顾问，仍然是公司董事啊，这就属于换汤不换药嘛。然后旭化成建材的危机公关呢甩下了一句话，业界里这么干的可不止我们一家啊。哎，这就跟今天神户制钢冒出大丑闻之后说出来的话是如出一辙啊，我不行了，你们谁都别想好。哎呦，这句话呀就像是茅坑里边扔了一块石头一样，一下子就炸得那什么满天飞啊。转眼之间又炸出来了好几家行业内的领军公司。然后旭化成又建材又说了，我当时把材料可都交给三井住友建设了，那是他们审查的，可不能光说我一个人啊。哎，这一下又把三井住友建设和三井不动产给拖了出来。嘿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两家公司表现得特别有意思啊。他们死活就是不交出有关建筑的材料，到最后逼得紧了就说啊，我们检讨我们材料管理不善，被水弄湿了，还有就是弄丢了。 哎，你说编个谎话都编得这么没有水准啊。然后呢，在拉拉横滨呢还没有展开全面调查之前，就要把楼拆了重盖。哎，这一下又是激起了千层浪啊，坊间的流言就纷纷传开了。这么快就要把楼拆了，这是怕检查呀，等全面调查一开始，那不定能查出什么来呢。哎，可是三井不动产也有理由啊。他们说，我们做了一个全楼居民的问卷调查，有70%的居民希望立刻拆掉重盖。当然了，这些住民呢，当然有他们的理由啊。与其这样磨磨蹭蹭，不知道调查到猴年马月，那还不如赶快拆掉重盖呢。我不管你楼里边现在还有什么毛病，反正重盖的楼那肯定是完美无瑕的呀。因为这么焦点的一个事情，哪还有人敢在这栋楼上玩猫腻啊。那最后肯定有人很关心呢，赔偿金怎么办呢？赔偿金呢都是由这个倒霉的旭化成建材出的，一共300亿日元，每个住民分到了300万的迁出费。看似是皆大欢喜啊，住户迁出，楼房重盖，可实际上这给居民造成的损失和不便，哪里是这300万能弥补得了的呀。有的家庭啊，好不容易买到了这个学区房，孩子上小学可以有一个好学校，可是被迁出之后，附近没有空房子，就只能上一个差学校的学区啊。还有的老年人啊，迁出之后没有地方愿意租给老年人房子，最后不得不回到偏僻的乡下。那今年4月，拉拉横滨的解体工事正式开始了，预计在2020年正式竣工。不知道那个时候啊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呢？那再搬回来的居民又是一番怎样的心情呢？那听完了这个故事啊，再加上最近日产斯巴鲁汽车无证上岗的问题，神户制钢造假数据的问题，可能啊，你已经对日本制造彻底失望了吧。最近几年呢，到处都在传颂日本的匠人精神，不过总听老杨节目的朋友会注意啊，老杨从来没说过匠人精神，因为我根本就不信，我从来不相信国民秉性这种说法啊，品质从来都是用钱堆起来的。可是当企业既要节省成本又要精益求精的时候，那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肯定就会来的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也属于市场的竞争当中的正常事件啊，所以不要过分迷信日本人的匠人精神，也不用从此啊对日本制造完全失去信心。毕竟嘛，比起一味宣传匠人精神，还是一个健康的市场更加重要。好了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日本故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一期再见。